我们讲到儿女啊，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你是勇士，手中要有武器，你武器是什么呢？是你的儿女。所以儿女比你的事业更重要，在圣经里面，是比你的事业更重要。但是这儿女呢，是在讲属灵生命的啦，不是讲说你要把儿女栽培成什么。神是给你儿女呢，你想想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你要让他，神说，哎，你这个儿子要让他成为总统，那让他得诺贝尔奖金，或是那个什么奥斯卡金像奖的得主，哦，还是要让他当毕卡索，是这样子的吗？那最后被魔鬼抓去了，那主耶稣很高兴吗？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儿子你把他栽培成为诺贝尔得奖主，或是当总统，或是当有艺术的，当成毕卡索，或是当成在那行里面，或是多经商的话，美国哪个最有钱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就是那个的老板很光荣嘛。那台湾的话，大家会想什么王永庆啊，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。但是后来他死掉了，被魔鬼抓去了。你想你成功吗？那主耶稣，如果你万一你也得救了，我看主耶稣不打你几个屁股才怪，是不是？你好好一个人，你把他侮辱了。是不是你那个是被魔鬼抓了，你还很高兴，你想说我的儿子是总统，到主耶稣那边去，主耶稣可能会起来跟我敬个礼啊？不会啦，是不是？第五节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这个剑要真正的剑是利器，而不是弯曲的剑。如果你的满剑带的剑是什么？是弯的啦，曲的啦，没有用的啦，或是像以利的那两根剑，以利有两个儿子嘛，两支箭，其实那两根箭 一天射出去，那个箭怎么样，就把它射死了。射死不是射死敌人啊，射死谁？射死自己啊。那这样说真的，这养这两个儿子没有养比养怎么样更惨啊。以利要知道也说啊，不要这两个，不要有这样的财产多好，害死我的财产，财产害死你啊！因为你勇士被箭射死了。当然，我这样讲是很容易的。我自己有三个小孩，我也是很注意，就是以后我老了，若当以利也是够悲惨的。但是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我是很注意啊。那我只能祷告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能祷告，尽力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尽力了，那你还是有责任的了。尽力是真正的尽力啊！你如果你那个文学作品常常有父亲说：“父亲，儿子啊，争气啊！你看你爸爸拼的老命就是为了你啊！你啊，怎么没有用啊？你在外面拼了半死，事业做得那么成功。”你没有关心他的灵魂，你以为你很伟大？没有伟大。一个我从小听到了，在台湾常常讲的，杜章乃会讲的也讲过了，你不知道你也常讲嘛？那一个孩子要被处死刑了，他回来跟妈妈怎么要吃奶，对不对？结果怎么样？他很气啊，就把妈妈怎么样咬了，就受刑死啊。他妈妈也是，很有恩情的，但是怎么样，这孩子不成器的。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，我们一定要努力。努力不是在世上的，我们常常把孩子忙得要死啊，聚会时间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今天珠算啊，在台湾的这里没有，我讲的是台湾。今天珠算，明天才艺班，后天那个心算班，再来又是绘画、图画、钢琴，满满的。那实在是很对不起啊，那个教会没有办法去了。为什么？刚刚今天有才艺班啊， 你把他训练才艺班，你他什么都会以后呢？他弹钢琴弹得像那个什么？弹谁弹最好？哦啊，Rubinstein 啊、哦，好，好，那唱歌现在唱最好是那个Pavarotti哈、哦，男高音的哈、哦。那以前他以前是Caruso嘛哈、哦，那绘画Picasso，还有那个不然像那个什么，反正都是一流的啦。那你如果说啊，他很有音乐天才，那个那个唱一般就是流行歌曲的，唱到像那个谁啊？嗯，把黑人后来那个啊 ，Michael Jackson，Michael Jackson 在是到德国去，哦，那看到报纸上会让你吓一跳。那富人真的要去看他的人哈、哦，他们我看报纸的，他说如果你喝水你就输了，哦，他用德文写说你喝水就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等很久，等几十几个小时啊。如果你要去之前，你绝对不能喝水，因为你喝水就要等十几个小时，一定要上厕所，你受不了。那你一上厕所，去上厕所，这个位置就怎么样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谁上谁喝水，谁就什么就输。你看到这种疯狂的地步啊！那有一个看一个人，一个妇人要跟他摸他的手，那个表情就是歇斯底里那种样子。没有亲没有妻啊，但是他，哦，你的儿子像这个样子，够伟大了吧？到处去做轰动，他有自己的传记啊，是不是在世上？你培养孩子是为了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让他弹钢琴，当然，在教会里面是外邦人是要让他弹最好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教会是说让他能够在教会侍琴，这是对的。那你那个绘画当然以后也好嘛，你那个念书是不是你儿子，你可能以后十几年之后可能你诺贝尔得奖那个奖金会送到你家，但是呢你也是想说让他训练以后让他得诺贝尔奖嘛，是不是？哦，科学家和科研的人物。但是如果他没有信仰的话，枉然，像所罗门这边所讲的枉然，枉然，枉然，都是枉然。那像这个以利一样，撒母耳一样，撒母耳到老了，这个老先知哈、哦，一生的为神工作。但是前那一代以利，他也看在眼里啊。我们常常有说人家的见解成为我们的什么教训，有时候人家的见解变成的是他又是见解给人家当教训了、啊。撒母耳一生虽然是光明磊落，但是他出了孩子也是不行，就没办法。所以他大老说被这两个孩子蒙羞羞愧嘛。那个杜长老出去的话，人家说啊，年纪大是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一个儿子啊，你看坐在那里教会的负责，一个女儿也是在教会里面啊。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已经成事实了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怪了，是不是？这是过去了，我们到天国再去问他算了。嗯，圣经没写，讲太多也是。嗯，那如果在教会里面我遇到两个长者，那一个呢说啊，感谢神，我的孩子啊。一个当传道，一个要当传道，一个要当什么负责人？他讲的什么？心里很安心啊，想说，哦，我死了可以了，真的。神，你看，神跟那个雅各说，你下埃及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死了，因为你的儿子要把他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面，是不是？杜长老，有这样写对不对？你也讲过道嘛哈。神安慰他，他有点不敢下去。我们看那个创世纪，46章第9。 以色列就是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来到别示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：雅各雅各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神说：我是神，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称为大族。第四节，你要和他同下埃及去，我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你看原文呢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那小字，原文的意思，原文就是说将手怎么样按在你的眼睛上。人到老的时候，神如果跟他讲这句话，就说你，神的意思说你可以下埃及啦，神又把他带上来，其实带上来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尸体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但是神说你下去，你说你会死在那里的，但是你安心，你的儿子要把你的他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，让你死而瞑目了。有的人死的时候眼睛啊前进点那么大，为什么？他不愿意死啊。但是神说你可以去，可以安心的死了，你儿子他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，你会安心的说我的生命，我的形象，这形象不是你的，我们讲的这形象是神的，那个不是我们社会人说什么有什么政治形象哦，什么形象，歌星也有歌星的形象，是不是？不是那种形象，那种是枉然的，一死的话就没什么形象了。这个形象是什么？神给你的，神的神性啊，你有教下去，他儿子能够把他的手放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可以死得很瞑目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是那个雅各跟约瑟的故事是这样子。所以那个见带充满是有福。如果你有几个孩子，你每个孩子都像你，但是你要像神啊，有神的样子，你一生就成功了。你不要以为说你赚了全世界，然后要把这全世界交给你的儿子，那你的事业会永永远远，这不可能的事。你看历代的江山，秦始皇也没有办法交下去，你看谁能够交下去？没有办法，这都是假的。何况若你能够交下去，能够万代的事业都你子孙在做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都过去了，烧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是枉然的。所以见带充满的人是有福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五节，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当你要死之前，如果你想算一算，我的子孙们都在主里面，每个人都真正的有道理，不会离开了，你死得很安心。如果你要死之前老了，你想说这个也没信，那里又在喝一个又喝酒，又想到说另外一个可能在还在赌场赌的晚上还没回来啊、你怎么样？心里难过，你就是要见耶稣的话，你怎么样？有一点离不开人间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孩子是最重要，信仰第一。你有信仰，你其他的都人世间总会过去啦。我去德国留学，有很多人哈，我常告诉他们，他们去都很有精神要念。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你那一届的模范生，我说每一届都要出模范生呢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哦说你说联考的榜首，你是你那一届的榜首，每一届都有榜首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说让你当皇帝好了，每一代都当皇帝。都很多皇帝，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厉害，中庸就好，也不要太自卑了。最主要要神，你没有神，这些都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没有什么意思。那如果你的箭带充满，你的孩子多，并且呢都是直的，你跟仇敌谈判的时候怎么样？不会害羞。在古时候是这样子，因为我靠山多，我死了没有关系， 那里有一个那个，这是农夫啦，好久以前，这是事实啊。两个为了那个到田里面去为了饮水啊，那位水的问题啊，两个吵起来了。我两个都很凶啊，一个说不怕你了，把我打死我不怕，我跟你拼了，我有七个孩子了，让你打。那他就一个说你那个儿子不要打死，打死你就绝后了。我有七个，至少会逃一个，我还能够传下去。他孩子多，他就不怕人家杀了。他我说，对方一听，有道理啊，声音就小了，是真的。现有一个孩子，那个人更凶更壮，啊，但是这个比较瘦的，他说我不怕，我有七个孩子，你就一个，你不要那个，不要被我啊撞到，被我杀了。我杀了你一个，你不可能七个全把我杀光嘛，是不是？我总会，你杀一个说总还七个还会逃几个出去啊？所以他讲起话来就怎么样，有力了。这是世俗的，那属灵的怎么样？如果你孩子都是在主里面，一个一个都很坚强，你不怕魔鬼，魔鬼不会控告你，没有用的。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约伯的十个孩子被魔鬼控告而死掉了，不能这样说。但是如果你孩子没有在主里面，你当父亲的也怎么样，很心虚啊。你看杜长老这样怎么样，很依然自在，因为他一想啊，孩子都感谢主在主里面不会羞耻。如果在讲这个时候你想说啊，我这个杜耀宏现在在那个什么赌场，不知道赌赢赌输那种心不一样啊。那就说杜长老你怎么样啊，几岁啊，啊，我今年几岁了啊，孩子们呢，哦，感谢主啦，一个当总统啊，但是呢都一点信仰都没有。那另外一个呢是那个世界最有名的排行榜第一名，但是呢也是什么信仰也没有，信仰你虽然你讲说是当总统声音很大，但是呢讲到信仰就怎么样，哎呀看神怎么带领啦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求主帮助啦，带导带导，敷衍过去啊，是不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不一样的。你这样属灵呢就敷衍过去了，你不想说，哦，孩子感谢主好啊，又孝顺，信心又好。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，在城门口能够不会羞愧，在属灵上也是一样。城门口是当时怎么样？他们进出的地方是公众的场合，所以这孩子。所以127篇呢，这是好像父亲一样，一个少年的父亲，好像勇士。你看这个跟那个建造房屋跟拼事业，哦，这是相对等的。那一些如果没有神的话，都是枉然的。但是儿女怎么样？是你所中的利剑。我们看128篇。我们一起来念，凡敬畏耶和华，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你看这个在祝福里面就怎么样，老了啦。那个郭弟兄你们都还没有这个境界，为什么？你们没有儿女的儿女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只有儿女而已啊，没有儿女的儿女。那杜长老就有了儿女的儿女，那上个月又多了一个儿女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 127篇如果是父亲篇的话，128篇是什么？祖父篇。那128篇呢是什么？是一个福气啊。你看127篇128篇你把它比较一下，127篇是从早起晚睡吃忧愁饼，终结是劳那个土壤开始的。128篇是什么？以敬畏神遵循他的道为开始的。那但是呢也是一样吃哦，127篇吃是什么？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枉然啊，吃劳碌饭但是枉然。那呢第128篇的第二节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，不一样的吃喝啊。127篇吃吃吃什么？枉然。128篇吃吃吃怎么样？是享福还顺利，在吃喝当中享福顺利。那他的先决条件不一样。120篇128篇是什么？敬畏神为开始。所以敬畏神的人遵循他道的有福，所以这是一个有福的篇章啊。127篇你看这是一个对外的一个征战的图面。127篇的第八节哈，在城门口和敌人说话的时候的筹码是什么？是你的儿女啊。所以你这儿女是利器，打仗的利器，对外的。128篇呢是另外一个景象啊，是在内的和乐的，是不是？在你的内室，在你的桌子的旁边啊，充满了和平、安静、昌盛、繁荣，还有饱足跟快乐。127篇我们所看到的语气都比较警戒性的话，警戒的语气比较强烈啊，若不是若不是，对不对啊？若不是若不是，然后呢枉然枉然枉然啊。那128篇呢是有福为开始，是一篇有福的颂歌啊，有福颂。所以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变为有福，要敬畏神。箴言的一章到第九章都是什么？讲智慧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你没有敬畏神一切都是空的。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也是人生的开始。以敬畏神开始的人生是美好的。我们对神的敬畏啊，是因为神的神圣、神的威严、神的慈爱来敬畏。这个不是权威啦，不是在一种权威之下啊。对神的神圣的惧怕会产生什么？生出快乐。如果对权威的惧怕会产生出来是忧愁。一种权威，一种好像一个警察一样，当你要调仔细，哎，警察不在，调了，哎，警察不在，哎，闯红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警察你怕警察是不是？但你怕警察是一种权威，一种惩罚，跟神不一样。神应该是在慈爱的威严里面，所以你敬畏神，你会产生一种快乐，也会得到生命。在旧约里面呢，你看那个约瑟他说我是敬畏神的。敬畏神的人他就不会得罪神，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？生命喜乐。敬畏神无论人家不看都怎么样，你都会表现好的啊。如果用权威式的那种害怕的话怎么样？警察不在就怎么样？就乱搞了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警察不在就丢了嘛，警察不在就闯红灯了嘛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敬畏神以敬畏神开始。那你有敬畏神呢，还是吃还是喝？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 能吃也不错啦，能吃的话身体健康才能吃嘛，那能吃久一点的话，孝敬父母也是长寿之一的哈。我们常在讲，如果孝敬父母就使你得福，再次长寿，如果你想活久一点的话，对父母孝顺一点应该可以活久一点，这是对在神那边的保险嘛。我们常怕活得太短，说保人寿险，我不是说保了世上保人寿险不好的，也可以的哈。那除了这之外，应该孝顺父母，另外啊 ，double 的保险，在神那边也比较安全一点。嗯，那能吃就是健康了，也不会长寿。不然你不长寿的话，你拼自己吃不到，也没有用啊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做得到，你能做也能吃，并且你吃的时候不是怄气的吃啊。传道书，你们知道，有一种人是大祸患，为什么？很有钱，很多财富，但是呢，吃起来什么怄气啊？吃饭叫气，吃饭小心来说，吃饭生气的话，怎么样会胃溃疡？很容易。但是他呢，吃劳碌得来的，能够享福，然后呢，事情顺利。事情顺利不一定要做大董事长或是做大事业了，你就是扫街道的啊，清垃圾桶的，能够清得顺顺利利也就好了。这不在事的高那个什么职位的高低，而是在你是不是心里很顺，是不是你 enjoy 你在享福啊。这是讲你的事业啊，你看这个他的事业是吃劳碌得来的，那事情顺利，不像那个第127篇，又是盖城，又是造房子啊。当然不是说那个不好，但是一定要省。128是比较平静的人生。第三节叫那个。念一下，我们请杜长老念哈。你把你呢改成我，你念一下，请你念一下。在我呢？怎么在我？这不可以啊！你的妻在我的内室，拒收啊！把所有你改成我嘛。你怎么你的妻子跑到我内室来？好，再念一遍。你改成我嘛？对呀。要围自己的桌子，不跑到我家来围我桌子，也欢迎了。但是偶尔来是可以，天天围就不好了。好，贴的话你，那你变，那不然谁？那个好了，知道意思就好了哈。你当父亲的，你那个像郭弟兄，你们早上起来就要念一遍这个，说我的妻子在我的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；而我的儿女呢，围绕我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，你就舒服起来了。是，这是祝福啊，有福之家。嗯，但是你要念得好，不然的话说这样就难为情了，是不是？妻子好像在内室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像。在当时当然来讲呢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就是很会做事嘛，然后也是什么，就是儿女很多，就是啊，对当时来讲。但是这些儿女都是怎么样，每个都是好的好葡萄，不是一生的一堆烂葡萄，那就不好了。 是不是？你丢都来不及丢，那丢了又可又不行。葡萄可以乱丢啊，你孩子坏了也是，有时候也是丢不得，是不是？你儿子孩子若不孝或不像样，或是就是毁裂了，你也是儿子啊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丢？那就很麻烦。那妻子在内室，就也就是说你的太太安于室啊，也是讲的什么感情很好。我们夫妻也是这样子，嗯，我们夫妻最重要的，就是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夫妻，而不是孩子。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当父亲的时候，当父母的时候，也要心理建设。像你哈，你的那个 wine 是不是现在还久还没有结婚？你要心理建设，建设什么？他结婚之后，妈妈不重要。次二重要的，第一重要是谁？万一跟他的太太，你不要以只要我上次安息日是画夫妻哈，这个夫妻是要在一起的，好，中间不要怎么样，不要有小孩挤呀、啊，中间小孩子挤进来不行啊。但是我们你还没当。啊，当婆婆以后，你当婆婆也不要挤进人家夫妻里面了、啊。有些妈妈爸爸老是往人家那个，往人家中间挤，哎呀，实在是。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劝就难了、啊。现在要我们需要心理建设，哦，郭弟兄你还没有，你们都还没有，那杜长老先不要听，懂意思吗？我们不要人家结婚了、啊，你要往人家中间挤，那人家有时候刚结婚，现在挤不进去，你就讲哦，安亲不亲，我老爸都不怕家拎，啊、哦，娶个媳妇，第二个妈妈，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话，就是没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最重要的是谁？他们两个、啊，你结婚的时候，人家你妈妈要挤你中间，你也不要给人家挤啊。是不是？你以前不给人家挤，现在人家你要挤别人，那人家不给你挤进去，你还说人家不孝了？那个娶了那个太太之后，妈妈不放在眼里了？不是，还是有。因为他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正在调试啊。他们两个调试不好的话，你又是往中间挤，常常婚姻破裂，就是被你挤坏的。真的，当然你是很心很好，你很好心呐、啊，杜长老，你说不是吗？你怎么摇头？啊？为什么？不是，这不一样，可以同要同住，等一下还没讲呢。我很赞成，我很赞成跟一定要跟父母同住。嗯，这两回事情。同住，但是不要挤进他们的感情圈里面，一定要说我要排行第一老大。儿子结婚之后，你还要说在他的心里面我还是当老大，不可以啊，你是老二啦，他太太是什么跟他一体的、啊、他们是一体的，你不可以，他已经装肋骨了，你不能一直要再装进他的肋骨里面去，不行啊，他只能一个地方包一个肋骨而已，你还要钻进去怎么行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就是社会的一个调查了，我很多资料哈、哦，有一对夫妻、啊，我看不要讲这些，也就是他把父母要挤进去的，好了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有个女儿，啊，这个女儿也是，但是这个女儿呢，她也是教的不错了。钢琴好，文学好，什么都好。那他们就这个女儿，哇，她当时掌上明珠啊。那他们父母呢，常常吵架，为什么呢？都巴结这个女儿嘛，哈、哦。那这女儿也是心里作难，就是了。爸爸对她好，妈妈对她好啊。那爸爸妈妈就是她夹在当中，就这种家庭就错了。夫妻应该在一起，儿女你再好也是坐旁边而已的。 圣经是这样子的，你夫妻是第一，你是一体呀，一体就不能分了，是不是？你哪里有分把自己分开的？儿女还是在旁边。那他们那个家庭就是两个父母为了就是儿女争夺战嘛，是不是？看谁得到他儿女的喜欢嘛，啊，那当然拼命给钱呐，那个，啊，那后来那这个父母吵架，吵吵吵，那对方有一个寡妇，有一个寡妇很有钱呐，他爸爸意外死亡，留下很多的财产，可是我讲说实力啊，那留下财产，那这个儿子也是不错了，但是也是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妈妈的什么？唯一的靠山，他妈妈好像已经钻进了他那个儿子的肋骨里面去了，好像他把他自己当成他的生命一部分，或者结婚了。结婚之后，这个男的妈妈当然是跟男的这边睡嘛，对吧？住在这边嘛，这男的这边很有钱了，然后这个他妈妈就说：“你们。”虽然嫁过来了哈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过来，那就是我们的人了，啊，啊，现在是我们的人呢，就要听我们的了。这妈妈是很强了，她就跟儿子讲：“儿子，我从小带你那么大了，啊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那你不能把妈妈排出去啊，啊，当然是对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说，为了避免说你把我排出去呢，门都不能关了。”我妈妈随时过来看你们在做什么啊！我这个，他想说好吧，那他妈妈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是因为他如果你关起来，那你们都不出来，因为刚开始他们是门一关就整天不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妈妈本来是孩子如果下班回来或是做事回来，就跟妈妈在客厅里面有说有笑，只有他们两个嘛。那现在结婚之后，他一回来就啊，妈妈好啊，你今天怎么样了？讲没有五分钟。那就进去了，关起来就不出来啊。那他妈没有想说这是正常的，应该的。他想只是在妈妈在外面等，怎么十分钟、二十分钟怎么不出来跟妈妈讲话呢？啊，养你到大，怎么娶了个媳妇，丢一个儿子，越想越不甘愿。后来他就想说，门全部不能关，那他不能关，他们在里面，他常常过去。巡视一下嘛，那个这个女的的妈妈当然就管得很严嘛，管严对谁严？对那个媳妇严嘛，是不是？那尽量严呐、啊，但是说我好心呢、啊，我以前也是在旧社会我是被熬过来的啦，我刚踏进门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吗？那个。教儿什么？教孩子要什么？小的时候，那个教你的那个父就是媳妇出来教子啊，要小孩。你当很小的时候，你弯这样就弯这样子。那个你教媳妇的话，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所以外邦人那个什么，你刚进来的时候那个门槛啊，这里是没有不能踏的。杜长老是不是这样？你大踏把我家那个什么门槛踏了，就以后怎么样？我这整家人都被你踩在脚下了，不可以的。我说那门槛很高啊，这么高也要哇过去啊，因为那个穿那个旗袍很难过去的，不能踩到我这个。那一来就怎么样？完压到底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压过媳妇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、哦，感谢主，在主里面的。因为你一来第一天不把他压死，他怎么样？他以后作怪啊！所以他就也是旧思想，这个那个媳妇压到底。我好不容易什么多年什么媳妇熬成婆啊，我熬成了现在，所以这是悲剧啊！一代熬过一代，是不是？熬到最后怎么？这女儿当然女儿。那、啊、这个男，这个他的儿子在中间，太太也是这么信赖的太太，妈妈也是可爱的妈妈，怎么办？那、啊、他太太当然是要求完全的爱啦，是不是？我是嫁给你啊，我不是嫁给你妈妈，是不是？他当然是这样想了、 哦，那个他妈妈说，我是娶媳妇啊，那他这个媳妇就说愿去往哪里透露，当然是娘家嘛。那他嫁女儿出去之后，这两个本来是以前吵架的，现在怎么样？好啦，为什么好啦？因为有共同敌人了、啊，真的，共同敌人就针对这个他女儿的婆婆，就开始他女儿就打电话回来，情报送回来，他们就研究怎么样来。首先当然还没有攻击到这个婆婆了，先告诉女儿怎么样反攻，啊，反攻完之后，那个婆婆要攻过来了，他们女儿又赶快情报报回来，哦，所以他们就好像两边啊战情中心一样，哦，打来打去，到最后这边两个人哈，本来是吵架夫妻不和的，为了共同的敌人怎么样，感情也好起来了，最后枪头一致，他们后来不吵架了，枪头一致对准这个什么，婆婆。我就吵了，不只是在电话吵，直接吵，后来怎么样？吵到家来，骂到最后怎么样？他把他的女儿带回家，他也把他儿子带回家，就要离婚了。这是一个离婚的案件，这个那个社会局里面就是心理辅导，这是事实哦，这不是这那个案个案分析的时候，就具体把它写下来，家庭的悲剧啊。哦，在我们教会是不会的。那时候搞错了，所以妻子在内室，你就是一体的，不可分的。我们常常把这个忽略了，这个你夫妻不好没有孝道，夫妻没不好的话没有下代，这样子。两个夫妻如果感情很好，一体的话，绝对会孝顺，一定孝顺。也是才真正的孝顺。夫妻一体的话，你的下一代才会有平衡的心理。雅各跟那个以扫，他们说实在，他们是在可怜，他们成长过程不是那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爸爸妈妈怎么样，不能两个人不能真正的，他们感情是不错，但是在对小孩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，一人一个心啊，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一体。一体不只是说身体的一体，而是什么灵的一体啊，很不容易啊。这个跟那个主内跟外邦有关系。我们人两个人结婚之后，圣经所讲两人称为一体，那个体呢是 flesh， 是肉体的一体。但是借着肉体的一体呢，会有魂的一体。所以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我们不讲更多前那个前书了哈，还有更多前第六章，你跟那个妓女联合的，就说你先用那个例子哈，是当然是肉体的联合，但是呢，也是在圣经里是什么？是你魂，是你 body 的，就是 flesh 的层面的联合，所以你肉体犯罪也是什么？你的魂的犯罪。那我们主内的呢的婚姻才有百分之百的什么？这是三分之一嘛。如果把它分了，人组成是这样的话，肉体的合一，在魂的合一，但最后我们共同的信仰，灵的合一，才能够百分之百。但这个要努力的，我们才有可能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跟不信的，一般社会你要结婚都是看什么？看是不是会潮了哈，那个题材好不好了？ 体彩不一定要怎么样，有人喜欢胖，有人瘦了，这是看个人的爱好了。我一个妹妹蛮胖的，但是呢，她结婚之前呢，她的婆婆一来说这个好，骨瘦说，杜长老知道吗？大口有白本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？大口靠白本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哈、哦，你看她一直点头。所以他在人家看上了啊，好喜欢。但感谢主，现在是很什么，很幸福就是。那年轻人或是什么，我们常常会看外表。那再来呢，比较高尚人就看魂的作用是什么，你的兴趣啦，啊，你的是不是心相投啦？但是这灵呢，是一定要怎么样，借过受洗得圣灵，在灵里面有共同信仰，这最高的。如果你跟一个不信的，两个都是拿满分呐、啊，只有三分之二。我们说33.33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，你跟他，你也很欣赏他的体材，无论他胖瘦，他的个性，他的一切，他的知识，他的什么一切，啊、思想理念、兴趣都跟你完全一样。如果能够契合啦，完全一样不一定，你也是怎么样，33.33%。所以如果跟外邦结婚，顶多啦66.666%。先说外表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弟兄，你回去会不会看说太太今天漂亮不漂亮？不会啦，是不是？心里的更重要，灵的更重要。这个这样的图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变呢。啊、哦，如果这是以灵为主的话，主内的话，那你这婚姻很稳固啊。这个身体就不重要了。也不是说完全没有，就你不会那么在意了，这是最底层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你的兴趣的，兴趣层的，这是信仰的，那兴趣有人喜欢你，喜欢文学，他喜欢什么，这可以互相调整的，啊，但是如果是主内的，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。他老是喜欢去跳 disco， 那你不喜欢，你跳一次回来，这个脚都快要扭到了，他还在叫你去一次，啊，勉强跟他去两次，正在热恋的时候还会去，你练那个热完之后你就不想去了，是不是？痛苦，这个也会过去的，但是如果以灵为主的话，怎么样？很稳的。那如果以这样的婚姻的话，有灵为主，你的兴趣是因为配合这个，然后加上你的身体在一起。那夫妻是一体的。我们教会如果以后这个家庭问题要解决的话，要一定要强调夫妻的观念，一体绝对不能分。那我们年轻的当父母的，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。不要老是挤到人家的儿女的那个中间里面去，那也不要让儿女挤进来。星期我们有话过嘛，你两个父母，你不要让这小老婆头挤到你这里面来啊，你看起来好像说你在保护他们，其实他们一走了怎么样，你们两个就没不来往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这样子，你们两个为主，这小萝卜头坐在旁边，你有几百个都没有关系啊。他们会走啊，他们走了怎么样？你们俩还在一起啊。这个是你看起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在养儿养女哈，哦，也是牵着哦，好像一家很和乐哈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哈，好像很和乐。你试试看啊，这孩子一走怎么样？你们就没有和乐了，
你就离得那么远了。
夫妻第一重要，儿女也只是一种赏赐而已，他还会要走的。
他还是你这些儿女还是要跟别人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也不要挤进去别人的那个一体里面，他们是一体呀、啊，一体挤得进去吗？
可以挤进去吗？不可以呀、啊，人家一直要挤进去你肚子里面，你怎么样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挤到人家的一体里面，我们的一体也不要被人家挤进来。你跟你说啊，我们是那什么母女连心呐、啊，没这回事，开玩笑，什么母女连心？你要什么？你跟先生合一心呐、啊，母女当然是连心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挤进来。母女连心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在旁边等着吧。啊、哦，或是我们什么母子连心呐、啊，或、哦、是我们父子连心，还是在旁边等着。
所以夫妻是一体，如果你有一体的话，对上面才会这样的孝顺，才会真诚，并且才会永久，并且怎么样，家庭才会和乐。对下一代，哦，爸爸话大一点嘛，他们也是一体哦，对上面的孝才会真诚，对下面的这些小萝卜头怎么样的教育也才会好。你这一体弄不好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儿女要闯进来，这个老爸老妈要闯进来，这不对。
好，所以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不老树，你说妻子安于室，你跟他是一体的。然后当然在箴言里面，我们什么说？有讲过哈，有讲过。我叫一个那个什么陈弟兄念，他念的脸都红了。应该是吧？那我们看再看一遍，那是那个圣光灵讲学会讲的呢。我们看箴言第五章。第五章第十五节，第五节十五节，五章十五节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杜长老，这里的池，你哈，现在说你就是杜长老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你池中的水是指的什么？那井的活水是什么？啊，指的什么？啊，指的什么？我们一看到这个活水，就会想到什么？一般呢，会想到什么？生命的活水是什么？我会讲到圣灵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是不是圣灵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糟糕！你自己的哦，如果是圣灵的活水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喝啊？我可不可以喝？可不可以分一点给我喝？不可以哦，那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圣灵不分享，好，我们看，要喝自己的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？唯独归你一人啊，只有你一人独享的，不可给别人的。所以这不是圣灵啊，圣灵是大家都来。启示录当时要说，来啊，凡口渴的人都来喝，喝这生命水水，白白的得。这个不是啊，只有你喝而已啊。这讲什么？不是讲圣灵啊，再念下去嘛。不可啊。唯独你一人啊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第十六节，要使你的泉 要使你的全员门徒，要喜悦你幼龄所起的妻啊。这是讲什么？你老了也要喜欢你那个年纪轻的时候所起的妻的太太，虽然她现在脸皮皱了而没有去拉帘，但是还是要爱她，是不是？不要说老了就不要了，本来是可爱的妻变成现在老了变成曹康妻就不对了。接下来就是他如可爱的幼鹿，可喜悦的母鹿，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你有没有这样子杜长老有吗？你找不到啊？杜长你没找到吗？哎呀对不起，来了那个箴言第五章了。十五章呢？十五章第九十九节，请你来念。十九章嘛，第五章十九节。五章是等一下还没有哈，你把他都改成说我的爱人。哎，你说我的爱人。有，嗯，嗯，我的妻子好了，我的太太，不是我啦，他改成我的太太啦。那，
我的太太，
嗯，可爱的。那你要改成你要改成我，
他是愿我的太太的胸怀，是不是？
对，使不是啊，不能使我，使你使，哎，
我的太太，
哎，
使我常常乐
慕。对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？哎呀，我怎么会来说？要这样子啊？这是圣经的教训，怎么很难说？你这样写，对，要应该要这样才对啊。
我在追求啊。
是要至少要追求，嗯。所以这不可能，不可以跟人家共用的，唯独你一人来享分那个享受的，不可跟别人外。所以太太是在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那个什么葡萄树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图像。然后呢，你的儿女呢，围绕我们再看回来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三节，内室有妻子。多结果子，这个好像葡萄树。葡萄是做什么用的？葡萄怎么样？你想到葡萄什么成熟时怎么样？要做什么？葡萄榨酒。葡萄你就是把它拿下来，把它榨成汁，把它放着，它也会里面就有一点酒酵素，它有一点有酒的味道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太太在内室里面好像葡萄一样，怎么样也是。像那个做拿细的人哈，不能喝葡萄酒，连葡萄都不能吃，连葡萄的产物都不能吃。嗯，葡萄啊，因为葡萄会，葡萄糖会让人兴奋，会增加体力。那这个呢，太太，你的太太好像内室，好像甘醇的哈，葡萄就酿酒，你要醉了，醉在你内室里面。要享受这个什么婚姻的生活，这是整个全人的啦，不只是肉体的，而整个你的灵、你的魂、你的体
一体的。你回去慢慢好好享受享受，想想一想，你跟你太太这样两个人坐下来，就怎么样讨论讨论，
要夫妻要讨论一下的。那像郭弟兄，你有没有罪啊？罪在内室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至少李弟兄有，李弟兄有没有？有，你有没有？有。
所以这是一方面在里面，那个和你们，不，那个妻子。那再接下来呢？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
围绕桌子做什么？是打麻将啊，是不是？围桌了啊，还是
围桌子做什么？
你孩子围桌做什么？
对啦，吃你的饭嘛，一起吃饭，孩子们能够回来吃饭，
那你也在那里吃饭啦，围绕你的桌子，你也在那里，你做首席嘛，你哈。他围在你，
好像什么橄榄摘子。橄榄摘子是做什么的？你是好像一个老橄榄一样啊。那橄榄摘子喜欢跟你围在一起啊。你不要一个父亲的威严，这样好像当警察一样，小孩子都爸爸来了，溜得要命，失败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女喜欢围绕着你，围绕在你桌子里面。旁边，那你好像一个老橄榄，但是你的孩子们好像什么橄榄摘子、小橄榄，围绕在你的桌子，这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图面呢、啊。一个一个小萝卜头，哦，是啊，讲也太多了吧？那你是老橄榄，
橄榄摘子是什么样？有希望，虽然它现在还没有长橄榄，但是呢。你种下去，橄榄摘子活泼的、有生命的，它以后会大的，会长出更多的果子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生命的传承，你传下去了，有希望的。那儿女们也是这样围绕着你，这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家庭才会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而不是孩子看到那个。父母就吓得好像看到爸爸好像看到警察来了，有人家庭是这样子，如果爸爸男的回来一次，爸爸回来了，那老大回来啊，看到好像看到什么东西的，那他就出去，老二回来，爸爸回来了，小心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爸爸回来，大家都是吓得半死，好像那个突击检查的来了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儿女们围绕的情况，来享受你桌上的食物。这个享受你桌上食物，不只是说你去做了做工作了半天，赚了一点钱回来，不只是吃你物质的东西，也是吃你什么灵粮。在旧约，其实教导孩子责任在谁？在爸爸身上。旧约里面，你看孩子的错都是。爸爸要当那个生命记啊，第六章第四节说哈，听啊以色列哈，那个大家很熟的嘛，你那个教导的责任不是说什么祭司啊什么长老去教啊，他们只是说如果你有问题来，他是会教他们，但是真正的那个在旧约里面就是教导孩子是谁，父母。是父母，父母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提摩太也是嘛，他从小他的信仰是，从父母他们传下来的。而在当时的那个会堂里面，有一些文士啊，有一些长老，只是比较专业的训练。那最基础的是父母，所以要教导啊，一代教导一代，是这样子的。
我们看，所以幸福的人内在有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外面有围绕桌子的橄榄树。葡萄树出酒，
所以享受爱情，想醉在里面，你要醉在里面哈。然后呢，油是怎么样？是点灯的，是光明的，是有希望的，在外面。